我们上个礼拜看到耶稣的门徒他们吃饭之前没有洗手，所以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来到耶稣面前向耶稣提出一个控告，控告耶稣的门徒没有遵守长老的传统所制定的这种洗手的礼仪。我们上次已经说明了这种洗手礼仪是从摩西律法的教训，这些文士们从摩西律法的教训他们所发展出来的，是按照祭司洁净的礼仪发展出来的一个洁净的礼仪之一。但是这个是属于拉比们为了要想帮助百姓去遵行摩西的律法所定出的一些遵守的细则。所以耶稣就向这些法利赛人文士提出一个回控，耶稣指出这些遵守的细则本身只是出于人的一种教导，是按人的吩咐来教导人。所以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为了遵守他们的传统，他们其实乃是违反了神的诫命。换句话说，他们犯的错误比耶稣门徒犯的错误更加的严重。他们认为耶稣的门徒犯了长老的传统，当然他们把长老的传统看成跟文字写下来的摩西的律法有同等的权威性。但是耶稣却指出这个他们的口传的律法只不过是人的吩咐，按着人的吩咐所定出来的，所以呢他们为了持守他们这个口传的律法，事实上他们却在做违背神律法的事，因此他们是犯了更严重的罪，问他们是犯了更严重的错误。而且耶稣向他们指出这种按着人的吩咐来教导人敬拜神，这种的敬拜是枉然的。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耶稣就针对这个洗手吃饭，他给予当时也在旁边听的群众更进一步的教导，更深的来谈论人里面的污秽和洁净的问题。耶稣希望这些群众能够真正明白关于这个洁净的礼仪的意义。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在15章这个1到20节，我们说在新约的圣经，特别在福音书里面，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是帮助我们去了解耶稣怎么样来明白旧约的圣经，耶稣怎么样来解释旧约的圣经。而耶稣他的解释，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自己就已经说明他这些教训乃是基于他来是成全律法跟先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17节，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跟先知，我来乃是要成全，或者说我来其实是实现了律法跟先知。律法和先知就涵盖了整本旧约的圣经，整本旧约圣经是指向耶稣。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详细的来说整本旧约圣经怎么样指向耶稣，我相信大家马上想到的就是哦，旧约中有很多的一些预言，预言这位弥赛亚要来，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旧约的献祭的礼仪，整个献祭赎罪的这个礼仪也是指向耶稣，旧约整个律法也是指向耶稣，而且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也是指向这位要来的基督。所以耶稣是实现了整个旧约，以至于他拥有这个最后而且绝对的权柄来讲解这个旧约。所以他拒绝文士跟法利赛人的对旧约的解释是一个正确的解释，他不认为他们拥有真正的权柄来解释这个律法，而他把拥有绝对最后的权柄解释神的话的这个权柄归诸于他自己。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因为他就是那位真正实现旧约圣经 的这位弥赛亚。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21节到48节，耶稣一再的重复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是指摩西律法上神的话所说的，乃是指文士对于摩西律法的解释。所以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恨弟兄的难免受审判。所以是文士和拉比教导这些百姓，讲解摩西的律法，教导他们怎么去遵守律法。你们听见有话说，但是耶稣却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耶稣他的权柄超越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有最后的绝对的权柄来解释神的话。所以上次耶稣就指出，他们为了遵守他们的传统，也就是口传的律法，事实上他们违反了神的诫命。他们是用口来亲近神，他们的心却远离神。那我们今天看到，接下来当耶稣对于法利赛人和文士提出两个指控之后，耶稣就叫了众人来。这就显明当耶稣跟法利赛人和文士说话的时候，是有群众在旁边听，很可能这是出于这些群众对于文士法利赛人这个律法专家的一个尊敬。我们今天好像把文士跟法利赛人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我们看为是不敬虔的人。其实我们必须回到第一世纪的背景，在那个时代，耶稣那个时代，在一般老百姓的心目当中，法利赛人是非常受尊重的，在他们眼中看，法利赛人是最敬虔的人。那大部分的文士和拉比都是法利赛人，所以在会堂里面敬拜的时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在会堂里面做领袖，而圣殿主要就是祭司跟祭司的家族，也就是所谓的祭司长。主要圣殿是由祭司们来负责，但是在会堂主要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来负责。因此一般人看文士跟法利赛人是最敬虔，他们非常的尊重文士跟法利赛人。耶稣他在跟文士法利赛人谈话的时候，显然就有一些群众也在旁边听，所以当耶稣对法利赛人做出回控以后，他就转向群众，他来教导他们，他希望他要确定这些群众能够明白这个关于洗手吃饭的这个议题。所以耶稣把众人叫来，转向他们教导他们，但是耶稣首先呼召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呼召这些听众要听，这是旧约的先知经常呼召神的百姓要听。所以从旧约里面我们就看到，摩西他在约旦河东最后向要已经出埃及即将要进入迦南地的这些以色列人重申神的诫命，他一开始他就说，听啊以色列。那我们看到很多旧约的先知，比如说以赛亚书，我们讲以赛亚书第一章，以赛亚先知也是呼召这些悖逆的以色列百姓，他说，你们这些索多玛俄摩拉的百姓，你们要听。所以耶稣呼召这些众人听，这是起源于旧约的先知呼召神的百姓要听。这样的一个呼召，就为接下来要说的话，要宣讲的神的话布置一个背景，表明接下来要说的话是具有启示性的意义。所以先知是神的代言人，替神说话，因此他呼召以色列百姓说，当在他宣讲神的话之前，呼召他们要听，表示说接下来他要所宣讲的是神的话，是从神来的启示，是又具有启示性的意义。不但如此， 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听不是只是听见了。我们现在的听就是，哦，我听见了。如果我们很专心做什么事情，别人在讲什么，我们没听见，就是，哦，我没听见。我们认为听就只是我的耳朵听见了。但是在圣经里面，先知呼召人要听，耶稣也呼召这些群众说你们要听。在圣经里面，听这个字不只是表示我们听见了，我们的耳朵听见了。在圣经里面，听也是表明呼召这些听的人要对于所听见的话做出一个正面的顺服的回应。也就是说，你们要听，要听从。这个听不是只是听见，而且必须要听从。所以今天我们读神的话，无论是我们自己读圣经，或者我们每个主日我们听神的讲，牧师传道人讲解神的话语，神的话永远是要求听的人要做出回应。神的话不是让我们坐在这里面欣赏一篇很好的演说，这是为什么现在的基督徒都是要选讲员。哦，这个讲员很有口才，很会说笑话，很会说故事，哇，他讲话真的是没有冷场。这种听就是只是听一篇演讲，但神的话永远是指向我们的心，永远是要求听的人必须要对于所听见的话做出一个回应。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听，但是耶稣加上说也要明白，因为所要宣讲的话是具有启示性的意义，所以耶稣加上说对这些所听见的话你们要明白。也就是说，你们要对这样具有启示性意义的话用心的去思想，用心的去思想明白这些话的意思。特别是耶稣常常用比喻教导人，比喻这个字本身是把一个东西放在另外一个东西旁边，让这两个东西可以互相做比较。所以耶稣用比喻教导人，他是以当时这些听众生活中他们所熟悉的一些事物来给他们传递天上的真理。所以他往往举出一个他们生活里面熟悉的事物，把这个他们生活里面所熟悉的事物跟神的真理形成一个比较。而往往他们所熟悉的事跟神的真理之间是具有类似的地方，所以他借着这个他们所熟悉的这个生活的比喻就来教导神的真理。这个生活的比喻他们很熟悉，跟神的真理之间有类似之处，所以耶稣就用他们熟悉的、他们已经晓得、已经明白的这个生活的事物跟神的真理放在一起做比较，使他们可以明白这个从天上来的神的真理。但是我们知道耶稣用比喻讲解的时候，基本上他不是把比喻讲完了然后呢他再来做详细的解说。耶稣用比喻，我刚刚已经说了，其实他的目的就是把这个日常生活熟悉的事情跟神的真理放在一起做比较。但是听的人听见这个比喻，他们必须要用心的去思想，看穿这个比喻表面的意思，来查验比喻之下深层的意义和原则。所以我们看到在第十三章耶稣用比喻教导人，许多时候私下门徒就要来问耶稣这个比喻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其实耶稣就是要挑战人要去思想，看穿比喻表面的意思，来查验这个比喻下面这个深层的意义。 因此耶稣呼召这些众人，不但要听，要做出顺服的回应，而且他说你们要用心的去思想。如果他们听见，用心的去思想并且明白，那么他们就会做出顺服的回应，他们就将会成为耶稣的门徒。那这里听跟明白这两个动词都是现在式，在希腊文的动词是现在式，表示是继续不断的，需要继续不断的这样子听，而且做出顺服的回应，需要继续不断的用心去思想所听见的话，能够查验这个话里面这个深层的意义，而做出一个顺服的回应。所以听和明白就成为真正的门徒的一个 特质。真正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就是听见而且能够明白的人。现在我们读神的话，或者说听神的话，也是如此。我们每逢读神的话，听神的话，我们也要用心的去思想，我们要看穿这个字面的意思，而查验字面之下那个深层的意义。因为只有这个字面下面这个深层的意义，也就是属灵真理的原则，才是永恒不改变的。举一个例子，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说，初期的教会在耶路撒冷，五旬节到了，因为使徒彼得和其他的门徒被圣灵充满，他们讲论神的作为，用各国的方言讲论神的作为，就吸引了很多的犹太人。这些人觉得稀奇，以为这些门徒是喝醉了。彼得说，现在不过是早上九点，这些人不是喝醉了。于是他就给他们讲解，这乃是应验了神在旧约借着先知所说的预言。他就把整个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讲给他们听。于是当时在场听的人觉得扎心，就问彼得说，我们该做什么？彼得说，你们要悔改，要奉耶稣的名受洗，你们就可以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所以那天就有3000人信了，而且受洗成为基督徒。然后就接下来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就告诉我们，当时耶路撒冷教会人数一直在增长，但是呢，其中有很多贫穷的人，或者很多从外地来的人，他们在生活上不能够供应，在物质生活上不能供应自己的需要，就有很多有钱的基督徒，他们把他们的田产家业卖了，卖的钱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使徒们就把这些分配给那些有需要的基督徒。我们读这个经文，这是一个字面的意思，但是这个字面的意思下面，我们要明白有什么重要的属灵真理的原则。那么我们常说，这是初期教会他们是凡物公用，也就是说大家都把自己的产业拿出来跟其他的基督徒来分享。但是凡物公用，这只是当时教会的一个表面上的一个做法，下面的属灵原则是什么呢？其实这他们是在遵守耶稣自己给门徒的教训。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他跟门徒吃最后的逾越节的晚餐之后，他就被钉在十字架上。在耶稣跟门徒吃最后的晚餐，他吩咐门徒说，你们，我要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耶稣怎么样爱我们，耶稣对我们的爱是一种舍己的爱，完全的牺牲他的自己。所以我们也要用这种舍己的爱来彼此相爱。因此初期教会这个凡物公用，其实就是实践耶稣给他们的吩咐，舍己的爱。他们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一切的财产都变卖了，来供应那些 生活上不能维持，不能有足够的物质来维持他们的生活的信徒。所以这是属灵的原则，舍己的爱来彼此相爱。这个原则在第一世纪初期教会的应用，他们就把产业卖了，凡物公有。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教会，这个原则是不变的，但是这个应用做法可能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读神的话，我们都要这样子去思想，用心的去思想，去查验神的话语里面属灵的原则，这个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原则。然后我们才看这个原则可以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现代的生活里面。但是我们不仅要去思想，要去明白神的话所启示的这个属灵真理的不变的原则，我们还要进一步花时间去默想。所以要用心的思想，不但是看出属灵的原则，还要进一步再花时间去默想。什么是默想？简单的说，就是反复的思想，把我们所明白的神的话反复的思想。当我们在反复思想的时候，真理的圣灵就会教导我们，使我们有一个属灵的领悟力来明白这个属灵的原则，或者说这些关于神的真理。我们常常以理性的了解就去以为这就是真正的明白，等一等我们就会看到这些法利赛人，耶稣说他们并不真正明白神的话。我们真正的明白是一种属灵的领悟，而且真正的明白神的话会深入我们的心。所以当我们真正明白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我们会做出一个顺服的回应。那怎么样真正可以明白呢？我们需要圣灵的教导。圣灵怎么样来教导我们呢？我们需要用心的去思想，我们需要默想神的话，反复的思想神的话。好，所以耶稣呼召这些众人要听要明白，然后他就给予他们教导。他说人，他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耶稣在这里他是给他们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我刚刚说的一个基本的原则，然后他把这个基本的原则应用在律法里面关于食物的规定。我们知道在摩西的律法，利未记第十一章还有生命记第十四章都有规定他们所吃的食物，不仅是关于这个洗手吃饭，我上次已经说洗手吃饭 不是真正是关于卫生的问题，这是一个洁净的礼仪。不但是洗手吃饭，而且他们所吃的食物，摩西的律法有规定哪一些食物是洁净的可以吃，哪一些食物是不洁净的不能吃。所以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不吃猪肉，因为在摩西律法规定猪肉是不洁净的不能吃。好，那么所以耶稣给的是一个基本的原则。耶稣说进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才能污秽人。这里耶稣是把进入 into 跟出来 out， 把进去跟出来形成一个对比。所以耶稣用这样的一个对比来表明外面进入人里面的，譬如说食物吃进人的口中，这个不会使人成为不洁净。外面进来的就好像吃食物，食物吃进我们人的身体，这从外面进来的不会让我们人不洁净。但是耶稣说从口里面出来的才是使我们成为不洁净，从口里面也就从里面出来的，那我们从里面出来的我们的思想或者我们所说的话，这才会使人成为不洁净。所以耶稣所教导这些人 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教导他们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就是使一个人成为污秽不洁，真正的源头不是外在的，不是这些食物的关于食物的律法，不是这些关于洁净的礼仪，不是因为没有遵守就使他们成为不洁净。真正使人成为不洁净的源头是人的里面的一方面，是人内在的一方面。耶稣这样的一个教导跟旧约是完全一致的。在旧约的里面，神确实给予以色列人各种的礼仪的规定，但是神的话，旧约这些先知们很清楚地斥责神的百姓仅仅是外在的遵守各样的礼仪。所以我们上次说，以赛亚先知说，你们用嘴唇亲近我，可是你们的心却远离我。他们仍然照常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仍然带着各样的祭物到圣殿里面去献祭等等，仍然献上各种的礼物给神，或者说当纳的这些神的摩西的律法所规定的必须要缴的这些奉献。但是旧约先知很清楚指出，以色列人不能只有外在的遵守这些礼仪，却没有内在对神的忠诚、对神的爱和顺服。所以旧约强调内心超过仅仅是外面的遵守礼仪，也就是说必须要有内在的实质来配合外在的遵守礼仪。例如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要做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后裔的神，然后神就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一些应许。神不但跟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立约，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而且呢，神给他们这些应许，神都会照着他所说的来成就。所以为了要让他们帮助他们这个持守他们跟神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神就给他们一个割礼作为立约的记号，所有以色列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凡是不受割礼的就要从民中被剪除。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到今天都认为，凡是属于神的百姓必须受割礼，身体不受割礼的他们认为就是不属于这个立约的百姓。但是圣经的作者很清楚地表明，身体受割礼也就是是属于这个立约的团体，必须是同时心里要存着对神的信靠、顺服与忠诚。所以先知们有时候就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心里面要受割礼，他用割礼做一个比喻，说你们要心里受割礼，也就是说你们要把你们心中的污秽除掉，把你们心中的悖逆除掉，你们必须是从心里面爱神、听从神的诫命、信靠顺服神。所以耶稣给他们这个基本的原则，让人污秽真正的源头不是外在的，不从外面进来的，让使人污秽真正的源头是里面的，是我们人内在的一方面。所以耶稣是把这个基本原则用在食物的律法。我刚刚说了，利未记十一章、生命记十四章，神都有指出某一些食物是洁净的可以吃，某些食物是不洁净的不能吃。但是耶稣却说，吃入口的食物不会使人污秽不洁净，乃是口里出来的话会使人不洁。根据耶稣这样的一个说明，在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他就插入了一个说明，他说耶稣这句话就是宣告所有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因为吃进去的食物不会让人不洁净， 所以旧约虽然有说洁净的食物不洁净的食物，洁净的可以吃，不洁净的不能吃，但是耶稣说吃进去的食物不会使人污秽。那么福音书的作者其实也就是使徒们，他们就了解了耶稣这样的教导本身其实就是将这个旧约洁净的礼仪，耶稣提出一个更根本的原则。那所以马可就宣告说耶稣这个话就是指所有的食物都是洁净的，也就是说这些使徒们以及日后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关于旧约所制定的食物的洁净跟不洁净就已经被废止了。但是马太没有加上这个说明，乃是要表明这个原则所适用的范围不仅是放在食物上，也适用于其他一些洁净的礼仪。那么耶稣这个提出的这个基本原则，其实在前面第十二章耶稣跟法利赛人之间的冲突，他就已经指出法利赛人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法利赛人指控耶稣是靠鬼王赶鬼，耶稣除了做出回控，耶稣在第十二章的三十四节对这些法利赛人说，他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所以耶稣表明我们口里所说的话就反映我们的心是如何，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而使人污秽的真正源头乃是我们里面的心，是我们的心是邪恶的，以至于我们说出的话以及我们发出的思想也就是邪恶不洁净，是污秽不洁的。好，当耶稣对众人讲了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要确定众人能够明白关于这个洗手的洁净礼仪，关于这个问题。但是然后我们看到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不服小字或者说是跌倒，你知道吗？我们从马可福音的记载我们知道，耶稣跟法利赛人说完话又把众人叫来给予他们 一个教导。其实接下来耶稣和门徒在这些众人群众和法利赛人离开以后，是门徒私下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门徒来对耶稣说，法利赛人听见这些话不服，你知道吗？所以在马可福音这一段话是没有的，这段话呢是马太福音独有的记载，也就是门徒来向耶稣提出一个问题，法利赛人听见耶稣的教训，这里我们和合本翻成不服，原文是说他们被冒犯或者说他们被激怒，法利赛人听见耶稣的话就被冒犯被激怒。门徒问耶稣说，你知道吗？门徒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呢？门徒跟当时一般人对于法利赛人的观点是一样的，就好像门徒跟当时其他的犹太人对弥赛亚的观点是一样的，门徒也跟一般人一样认为法利赛人是最敬虔的，所以他们也是跟所有普通的老百姓一样极其尊重法利赛人。现在他们看见法利赛人因为耶稣所说的话被触怒被冒犯，他们就想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缘故，所以他们就问耶稣说，他们说法利赛人听见你的话他们被激怒，你知道吗？他们想知道原因到底是什么。但是从门徒这句话我们也可以看见，法利赛人因为耶稣的话就被触怒，显明他们对耶稣的话其实 是有某种程度的了解，他们知道耶稣是针对他们这个整个复杂的口传的律法，整个这个洁净的礼仪的系统，复杂的这个律法的遵守律法的系统，耶稣提出公开的斥责和指控，所以他们对耶稣的话确实还是具有某种程度的了解，所以才会惹动他们的怒气，他们才会被触犯。当门徒想要知道这些近前他们所尊重的宗教领袖为什么听见耶稣的话会被冒犯，会被触怒，耶稣怎么来回答呢？耶稣用两个比喻来回答。耶稣必须使门徒从这一种对法利赛人错误的信任当中醒悟过来，所以耶稣就用两个比喻来指出法利赛人的真相。这两个比喻就是要明明的告诉门徒法利赛人的真相，来帮助门徒从这种对法利赛人错误的信任当中可以醒悟过来。所以第一个比喻，耶稣说，凡是不是我天父所栽种的植物都要被连根拔起。我们比较直接翻译哈，这里说凡栽种的物，其实是说若不是我天父栽种，原来是说每一个 every plant， 如果不是我天父所栽种的每一个植物都要被 uprooted， 都要被连根拔起。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经常把以色列比喻为神所栽种的植物，譬如说诗篇第八十篇、以赛亚书第五章，以色列被比喻为是神所栽种的葡萄树，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经文。所以在旧约先知们常常以神所栽种的植物来比喻神的百姓，以色列是神所栽种的葡萄树。现在耶稣说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并不是神所栽种的植物，那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是真正属神的百姓。因为我刚说了旧约的背景，以色列神的百姓被描述为是神所栽种的植物，所以现在耶稣说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不是神所栽种的植物，那换句话说耶稣指出他们不是真正属神的百姓。这对当时的所有的这些听众门徒甚至是一般的百姓是非常令他们感到震惊的一个宣告，就好像现在如果有人站在这里对你们宣告说某某牧师、某某长老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不是耶稣的门徒，我想我们都会 shock， 我们都会震惊。这就是当时我刚说了，所有的人都认为法利赛人文士是最近前的，最极度尊重，耶稣却说他们不是神所栽种，不是真正属神的百姓。因此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神真正的百姓，照样不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真正属神的跟随耶稣的门徒。因此耶稣说这些宗教领袖，以色列当时的犹太人所尊重的宗教领袖，其实不是真正属神的百姓。而耶稣说所有不是神所栽种的食物都要被连根拔起，被连根拔起是一个被动式，我们说这又是一个叫做出于神的被动式。也就是说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 极度的敬畏神，会称神的名，他们不直接称神的名，所以他们要描述神的作为常常就用被动式， 因为被动式可以 不需要直接称神的名。所以谁是主词呢？神是主词。凡是不是神栽种的植物都要被连根拔起，也就是说神要把它连根拔起，神要把这个植物连根拔起，意思就是将来在最后审判的时候，神要定他们的罪，拒绝他们，并且把他们完全的毁灭。所以耶稣向门徒宣告，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所尊重的这些领袖，犹太人的领袖，不是真正属神的百姓。但是耶稣接着用第二个比喻指出，法利赛人跟文士不是真正属灵的导师。耶稣说他们是瞎眼领路的，如果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在罗马书第二章，使徒保罗他曾经指出一般的犹太人共同的认为他们拥有律法，所以呢他们从律法中受了教训，明白神的旨意，能够分别是非。所以犹太人对世上的外邦人，他们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所以罗马书第二章的十九节二十节显明，犹太人自认他们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蠢笨人的师父，是黑暗人中的光。那么犹太人都有自己认为自己对外邦人是这种属灵的导师，所以在犹太人中的法利赛人跟文士是他们的律法专家，专门研读解释教导律法的老师。那我刚刚也说了，每逢在安息日在会堂里面教训这些犹太人，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这些拉比们每逢安息日他们在会堂里敬拜，读了摩西的书或者先知的书，就有一个拉比，也就是所谓的文士或者老师，就会起来教导他们。所以显然法利赛人跟文士认为他们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属灵的导师。可是耶稣却说他们是瞎子，他们不明白圣经。所以呢，这些教导圣经的老师乃是瞎子的导师，是瞎眼的导师，也就是他们自己本身就是瞎子，他们自己是瞎眼的导师，而他们的教导是给瞎子领路。换句话说，法利赛人跟文士认为他们是教导律法和遵守律法的老师，他们不但教导，他们自己也遵守律法。但是耶稣说其实他们不是真正属灵的导师，他们对于律法是瞎眼的，也就是他们对神的真理是瞎眼的，他们不明白神的真理。如果他们真正明白神的真理，他们就会认识耶稣是谁，并且来跟随耶稣。可是现在他们因为耶稣的话被冒犯，并且拒绝耶稣，就显明他们不明白圣经，也没有遵守圣经。我们刚刚说了，耶稣来是实现了整个旧约的圣经。如果他们真正明白旧约圣经，他们一定会认识耶稣是谁，并且跟随耶稣。可是现在却因耶稣所说的话使他们被激怒，甚至我们看最后是他们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其实是瞎子，他们不明白神的话，也不明白真理。但是更糟的是，他们的教导只会使那些受他们影响的这些百姓更加的眼瞎，所以是瞎子领瞎子。那么这些宗教领袖以及被他们所引导的人都要掉在坑里面。其实我们现在的教会里面仍然存在这样同样的问题。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耶稣讲登山宝训的末了，耶稣警告门徒，教会里面有假先知或者说是假教师的存在， 教会里面也有假门徒，换句话说，教会里面确实有真假教师，或者我们换一个说法，真假牧师、真假长老，因为长老要有教导的责任。但是教会里面也有真假门徒，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最后，他吩咐门徒必须要防备假先知，要防备假教师。我们从使徒保罗、使徒彼得和使徒约翰所写的这些新约的书信，我们可以看见新约时期的教会，这个假教师已经成为很严重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2000年后，这个问题是更加的严重，因为耶稣自己预言，在人子要来之前，会有很多的假先知、假教师和敌基督会兴起，会迷惑许多的人，若是可行，连选民也要迷惑。所以这些当时犹太人看为是宗教领袖，最受尊重的，耶稣指出他们不是神真正的百姓，而且他们也不是真正属灵的导师。今天耶稣也警告我们，我们要分辨有假先知、假教师，也有假门徒。好，所以接下来门徒就问耶稣说，当然是由彼得来代表门徒发言，在马太福音就是所有的门徒一起向耶稣提出这个请求，但这里呢，彼得就成为其他门徒的代言人。彼得就对耶稣说，请将这个比喻讲给我们听。彼得要求耶稣给他来讲解所说的这个比喻。耶稣怎么回应呢？首先耶稣就斥责他们的不明白，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所以彼得的要求显明只是知识性的明白耶稣的比喻，不是真正明白的关键。甚至法利赛人都能够足够明白耶稣的话，而被耶稣的话激怒，被耶稣的话冒犯。所以门徒当然知道耶稣所讲的比喻，也就是说知识性的耶稣讲这个比喻入口的不能够污秽人，出口的才能够污秽人，这个话本身门徒是懂了。但是这种知识性的明白耶稣的比喻，不是真正的明白的一个关键，也就是说门徒其实不明白，所以才会要求耶稣给他们讲解，他们没有真的是看穿这个比喻的字面，来了解比喻这个深层的意义。如果只是就字面来说，甚至法利赛人都足够明白耶稣的话，以至于他们被冒犯。但是彼得这个要求在福音书里面也使门徒跟群众的区别就显得模糊不清。门徒是跟随耶稣，而这些群众，为什么门徒跟随耶稣？因为他们认识耶稣是谁，所以他们跟随他。群众呢，是耶稣到处受欢迎，但是这些群众并没有像门徒一样愿意真正跨出这个信心的这一步来跟随耶稣。所以耶稣对门徒的不明白感到非常的震惊，他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其实原文是说，耶稣说，你们还是那么迟钝吗？也许群众们在明白耶稣的话上是很迟钝的，但你们是我的门徒，你们到如今还是这么迟钝吗？我们说在前面第13章记载耶稣用各样的比喻来教导群众，而在第13章私下耶稣就给门徒来讲解这些比喻的意思，所以不仅是撒种的比喻，还有这个稗子的比喻， 这是我们的圣经给的一个标题。那耶稣讲的这些比喻在私下他都为门徒讲解，所以在十三章的最后第五十一节，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于是耶稣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中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耶稣讲解的这一些比喻所讲的这些比喻以及比喻的讲解，最后耶稣说，你们明白了吗？门徒说，我们明白了。所以耶稣甚至称他们是文士，文士我们说的是律法专家，他们是可以去把他们所学习的天国的真理去教导别人。可是现在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门徒来要求耶稣为他们讲解，这就显明他们对于明白耶稣的教训还是如此的迟钝。所以这里耶稣的斥责这个话是非常强调的，如果照原文翻译，耶稣是说，你们自己还是那么迟钝吗？ You, yourself, 你们自己还是那么迟钝吗？经过那么长时间跟耶稣同在，接受耶稣的教导，他们怎么还是那么愚蠢，不能够明白？太不可思议了。我们用现代话讲，可以说耶稣这个斥责本身是耶稣感到极度的震惊，怎么你们还是这么迟钝，不能够明白？我们会发现福音书的作者，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应该说是福类福音，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其中有一个主题，关于门徒训练的一个主题，就是强调门徒的失败，强调门徒经过很长的时间跟耶稣在一起还是不明白。那这个主题在马可福音里面是最突出的、最强调的，在马太福音里面是有强调，像我们在这里他记载耶稣说，你们还是这么迟钝吗？这就是要凸显门徒不明白，门徒经过这么长时间跟耶稣在一起接受耶稣的教导还是不明白。但是马太福音这个主题的强调性不如马可福音的强调，所以在第十四章，耶稣在水面上行走，门徒看见他们惊吓，但是耶稣向他们表明是他，于是彼得说，主啊，那请你叫我也在水面上走。耶稣说，好啊，彼得就下了船，就真的是走在这个加利利海的水面上。可是因为有风浪，结果他的焦点没有完全放在耶稣的身上，就是这些风浪让他就害怕，于是他就开始往下沉。但是我们看到在马可福音记载同样一件事情，就是强调门徒还是不明白耶稣所行的那个喂饱五千人的神迹，还是心里刚硬。可是在马太福音呢，耶稣就赶紧伸手拉彼得，然后把彼得救了彼得，于是这些人他们就认识耶稣，他们上了船，耶稣跟彼得上了船，风就停了，于是船上的人，这些门徒就敬拜耶稣说，你是神的儿子。马太福音总是表示，总是呈现门徒虽然失败，因为耶稣的帮助，他们就能够克服这个不明白而明白了。但是确实这个福类福音或者说叫对观福音都有强调门徒的失败。为什么福音书在讲论门徒训练这个主题的时候要强调门徒的失败？乃是要把我们，要我们这些读者把我们自己跟这些门徒认同，我们必须认识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谦卑地认识我们自己的失败和不足，我们必须知道因为我们里面这个罪性根深蒂固的罪行，我们的学习对于属灵的真理的学习，对神的认识的学习极度的缓慢，是真的是非常的缓慢。所以我们不敢以为我们很快我们就学会了，其实 我们可能就像门徒一样，经过很长的时间的学习，我们还是迟钝，还是不明白。那我们如果能够这么谦卑的认识我们自己的失败跟不足，耶稣在登山宝训讲的八福的第一福，邻里贫穷，只有认识自己是这样，在属灵上是一无所有，我们才会无助的来转向神。所以这些门徒他们跟随耶稣这么长时间，他们还是迟钝。耶稣觉得很震惊，说你们到如今，你们到如今还是这么迟钝，还是不明白吗？然后耶稣就给他们讲解，耶稣说岂不知，其实你读英文圣经就是说你们岂不应当明白吗？也就是说门徒理当知道耶稣讲的这个比喻的意思，可是他们却不明白，所以这仍然是进一步的来责备门徒。然后耶稣就给他们讲解这个比喻的前半，入口的不能污秽人。耶稣说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耶稣首先说明这个比喻的前半，吃入口中的食物其实只是进入人体的消化系统，所以这个运到肚子里就是进入我们人的消化系统，然后呢就从我们的身体被排出来进入厕所，所以他说又落在茅厕里。所以吃进去的食物本身只是进到人的消化系统就被排出体外。然后耶稣解释后半，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出口的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这里耶稣说明从口里出来的是什么，他说从口里出来的是来自于一个人的心，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所以所谓从口里出来的乃是从一个人心里面发出来的，这个才能污秽人。其实我们上次讲到耶稣引用以赛亚书29:13来指控这些法利赛人用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神，那里已经提供这把钥匙，这个心的问题已经提供了心的问题。所以现在耶稣说从口里出来的乃是一个人从他心中出来的，在犹太人也就是闪族人的一个表达观念里面，心是人类整个人格的中心，不是指我们这个心脏，乃是指我们整个人类人格的中心，也就是我们人类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整个内在生活的中心 inner life。 我们的内在生活包括我们做事的动机，包括我们做的抉择，我们每一天都在做很多的决定，我决定现在要去超级市场买一点食物，我决定现在要搭这个车，我决定今天早上要到真理堂来崇拜。我们有动机，有抉择，还有用意 intention， 我做这个事情我有什么用意，这都是我们人内在的生活的一个中心，决定我们人做出行动或者不做出行动。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心是我们人类做出行动说话的一个源头。因此在旧约圣经里面箴言第4:23说，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这个一生的果效在圣经里面所指的不是指你今天有没有在这世上事业很成功，学问很高，一生的果效是指在属灵跟道德这两方面，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换句话说心是我们属灵跟道德行为的源头。所以耶稣说从人心里出来的才能够污秽人，这就指出人类生命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人心，人类真正污秽的源头 是来自于我们人的心。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人里面内心的深处，人的本性是邪恶的。当然我们中国人，孟子说人性本善，荀子说人性本恶，是不是？我们说道没有哈？好，但是圣经说我们人内心的本性本身是邪恶的，或者换一个说法，我们人里面就是有一个罪性存在，这个是邪恶的本性。这个邪恶的本性是真正影响一个人说话和行事，是清洁或者是污秽。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做的事，是污秽不洁净的，乃是因为我们里面，我们里面人的罪性，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本性是一个邪恶的。所以所有的世人，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在这里的每个人，我们的心都是植根于这个饥饿的基本的邪恶。从我们里面这个基本的邪恶，我们心中的私欲发出说出的话，做出的事情，使我们在属灵上，在道德上都污秽不洁净。那么当然我要说明，这是以神的标准，绝对不是以我们人的标准。我们人可以看到，哎呀，那个人很有爱心，那个人很正直，我们可以做一些很正面的评，做出一些对某人正面的评语，但是外面所显出的行为不能够完全表达内在是否完全的纯正，动机是否完全的纯正，是否完全的无私等等。也就是说，理念、动机、抉择、用意也必须是完全的纯正，那么才可能有完全符合神的标准的道德的一个行为。所以耶利米先知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只有耶和华神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我们人的心的诡诈，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彻透，我自己都不能彻透我的诡诈。很多时候都是圣灵把我真正里面的动机显给我看，否则我还以为觉得自己不错，觉得自己是很出于一个很纯正的动机，但是其实只有神能够查验。好，所以接下来耶稣就列举一些罪恶来说明从人心里面出来的这个邪恶。那我们看到这个耶稣所列的，首先第一个，他说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这个恶念在希腊原文是复数，也就是说邪恶的思想，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标题，这是一般性的来描述从心里出来这个邪恶的思想，所以呢就影响接下来所列出的各样的行为。那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列的比马可福音列的这个表列缩短了很多，也就是说马太福音只列了其中六样，在马可福音列了十二样。那么马太把这个表列缩短，他把焦点放在十诫的第六条到第九条诫命。所以我们看这里接下来第一个就是谋杀，和本意翻译成凶杀，其实原文是谋杀，这是第六条诫命，神的十诫的第六条说不可谋杀，不是不可杀人，是不可谋杀。什么是谋杀呢？谋杀就是事先计划和有意的杀害，包括自杀，包括各样的谋杀，以及所有参与谋杀的从犯都是在这个范围。所以神来看事情不是跟我们人看，因此谋杀就涵盖所有自杀，各种的谋杀和从犯。而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谋杀，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心里恨弟兄的难免受审判。所以为什么耶稣这个表列先说 恶念，所有邪恶的思念，是从心中的仇恨或者心中的贪婪，有些人 杀人是为了贪财，这是从心里面的恶念发出来的。那么奸淫是第七条诫命，是指所有婚姻关系之下不道德的性行为，婚前的性行为，婚外的性行为，所有的这些婚姻关系之下不道德的性行为。苟合，这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涵盖所有不道德的性行为或者是不合法的性关系，譬如说同性恋，譬如说摩西律法还提到有跟禽兽苟合，那当然也包括前面提到这个奸淫，这些也这个苟合就更广泛的涵盖所有不道德不合法的性行为。偷盗，这是第八条诫命，偷盗就是夺取或者占有别人的东西，那么这种的偷盗包括夺取属神的东西，也包括盗用公物，盗用公款，还有像我们现在我们常常盗版，这些都是叫夺取别人所拥有的东西。这个版权是一种智慧财产，虽然不是一个物质的经济的，是一个智慧财产。第五，妄证，也就是说做假见证，这是第九条诫命，不可做假见证。我们说了神是无谎言的神，因此神要他的百姓也活出像神一样的完全的诚实和正直。谤毒，这个用在攻击人就是一个诽谤，但是谤毒用在攻击神就是圣经所说的亵渎神。那么当然这里我们看到马太就特别把这些邪恶跟十诫的第六到第九条诫命联系在一起，那指出我们人出于对神的悖逆，所以我们才会在道德上，我们有了这些恶念，我们就在道德上产生这些邪恶的行为。所以耶稣强调这一切的邪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是从人里面不洁净的本性，也就是人的罪性出来的，而且这个人里面的罪性是真正能够使人污秽的。但是这个罪性是来自于我们人里面一个公然悖逆神的心。当神造人的时候，神给亚当跟夏娃一个命令去遵守，也就是说神和人之间正常的关系，正确的关系，人应该对这位创造我们的神存着敬畏，存着敬拜和顺服，所以神给他们一个命令去遵守。但是撒旦来试探亚当跟夏娃，使人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竟然违背神的命令，也就是公然的悖逆神。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人的罪的本质就是公然的悖逆神，以我们的自我来取代神，换句话说我们来扮演神。所以使我们人污秽不洁净，不是因为吃了不洁净的食物，律法规定不洁净的食物，也不是因为没有遵守这个洗手这些洁净的礼仪，乃是因为我们人类里面这个不洁净的本性，我们里面这个污秽的本性是真正让我们不圣洁的。所以耶稣这个比喻跟比喻的解释，就把洁净跟污秽的问题放在一个不同的层面上。耶稣表明洁净的礼仪只是一个象征，指向礼仪背后神对于属灵跟道德上的纯净的一个要求。我们人和神的相交，特别是神的百姓与神的相交，与神的关系是不会因为食物的不洁净或者没有洗手这些物质上的不洁净就被破坏。人与神的相交，与神的关系不是因为这些物质上的不洁净被破坏，乃是被人的罪破坏，就是说我们跟这位神的关系 真正使我们成为污秽不圣洁，破坏我们跟神这位圣洁的神之间的相交，之间的来往，之间的建立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乃是被我们的罪所破坏。所以耶稣就把焦点放在我们人心需要被更新，需要被洁净这个极度的需要上。换句话说，人类真正的需要不可少的，我们的心要被更新。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说的先知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坏到极处不是只是说很坏很坏很坏，是描述坏到什么程度。这个坏到极处的意思是说不能修补，必须要换一个新的。我们开车的人，我们知道有我们的车，如果我们一直用这部车，有时候有问题拿去修还可以继续用，但是有一天一定会到一个地步，这部车不能再修了，只能够把它丢掉。所以坏到极处就是这个意思，不能再修补了。所以耶稣他这样的一个比喻的解释，就把洁净跟不洁净的焦点就指向是我们人的心。我们里面有一个污秽不洁净的本性，而这个心是不能修补的。我们不可能立志为善，我们不可能借着很多的这励志的劝勉，所有的道德的这种修养，不可能的。我们人心需要被更新，需要被洁净。所以大卫当他犯罪以后，他写下的有名的悔罪的诗篇，诗篇51篇，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坚定的灵。我们和本翻成正直的灵，也就是说使他里面重新有一个对神坚定的灵，给他创造一颗清洁的心。因此神也曾经借着以西结先知应许说，神要跟以色列人立一个新的约，神要给他们一个新的心，给他们一个新的灵，要以一个肉心来取代他们的实心。其实神的恩典为我们预备一个救赎，只有借着耶稣的救赎才可以带给我们人类这个更新和洁净。我们的心要被更新，要被洗净，只有一个途径，借着神自己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我自己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祷告，跟大卫的祷告很像。因为我知道我口中说出的话不洁净，我做出的事情不洁净，根源都是因为我的里面，我的心。我的心如果不被更新，不被洁净，我就不能说清洁的话，没有清洁的思想，不会说出清洁的话，也没有清洁的行为。所以大卫求神为他造一颗清洁的心，我也是不住的求，我也常常求，我求神真的是给我换一个。当然在基督里面神已经重新创造了我们，但是我还是求神让这个在基督的恩，基督里的神的拯救可以实现在我的身上，真的是给我一个清洁的心，我才可能有清洁的思想，才可能说出清洁的话，才可能做出清洁的事，也就是讨神喜悦的，讨神喜悦的心思意念话语跟行为。所以今天是我们的首